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晚峰，
我是童真。
好，我们呢很高兴呢就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是我们最开心的事。你越多问题呢我们越开心，
对、啊、
但是你解决了你的问题、
啊、
我们更开心。好了，阿琴呢就说呢有一个小弟兄呢参加了一个教会，在那个教会里头呢一定要考会员才能参加服事，您怎么看？
好啊，这个很有制度啊。
你教会有没有要考试才能当这个会员啊，参加服事啊那样？
没有，但是呢一般我们会在会众当中呢找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可以参加服事的，然后呢去训练他们，不用考核
啊。我老婆的教会呢，教会讲道员呢得拿个讲道证，他也得拿，但是因为我们在香港地区了哈，他们就是由他们的牧者去判断他们有没有资格去讲道。
哦，我教会就没有，一定是传道人受过神学训练的，到目前为止都是，除了少年崇拜或者是那些儿童崇拜。
所以万峰的教会比较大嘛哈，所以啊。万峰爱人的教会比较大，我教会就没有，他就让哎，万峰你也这样可以去讲，所以呢就很难说，每个教会的制度不一样、哦、那所以呢如果你说考会员的好处呢就是代表呢这个有一个考核，就看看你做教会的领袖带领服事，不是考你会不会服事，而是考你有没有这个属灵领导的能力，
特别是讲道，讲道不可以随随便便上去讲的。所以呢如果经过考核，还有呢带领他怎么去讲道啊，看看他预备的奖章怎么样啊，这个都需要程序的。有这样的程序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保证不会乱讲神的话语。
这个是这个普通服事跟讲道服事会不会分两个层次呢？因为讲道基本上都是得有一些神学的一些知识啊训练啊，但是它里头就可能一个普通的服事可能当个团契组长啊，一个带领诗歌班啊、就
那我看深了这个问题。
这个是小弟兄的教会啊、
其实呢要的因为教主日学教小朋友呢都需要好好的学习，经过一些考核才服侍比较安全。
所以呢我们看看童真牧师双标，你的教会又不需要这样，你就叫人家小弟兄要这样。
哎，不是，我讲的是讲台的讲道啊。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看的是很严重的，如果随随便便就可以上台去讲道不行，这个是我肯定不可以的。但是呢教主日学啊教小朋友啊这些都可以，不过要人带着，不可以夜上就上。
对，因为呢我还是那一句，其实呢包括带敬拜也是这个核心，不是你音乐有多好，不是你有多高的技巧，而是呢你站在台上，站在一个领袖的岗位呢，别人就会第一以你为这个教会的代表，第二呢就是他们看的是你的属灵的见证，你在台上说什么呢人家都可以看到，但是你下台以后做什么呢人家更加盯着你有没有做得好。
这样做呢要保护教会的，保护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啊，免得他们受不正当的教导，还有呢也避免有人未成熟就在教会开始服事呢落入骄傲当中。
主啊救救我。
好，手机尾号2823的曹弟兄呢他就说，哎呀传道人呢 啊，不能管钱，也不能管账，只专心讲到教会行政、健康工人、健康教会。哎，这个呢，我就想问一个问题：牧师能不能不管行政呢？看起来我旁边有一个不管行政的牧师，来，你说说有没有压力？你不管行政？
严格来说，我不管，但是也管。因为呢，我教会的执事会啊，我们董事会或者是啊长老会啊，这样我会开会的，其实都在管的。
哦，好，
我跟着他们开会的时候就在管了嘛。
好，
不知不觉的管。
有道理啊，万峰也开很多执事会，那理论上呢，我也管那个财政，但是我一窍不通。
我要看他们做的对不对，还有呢，有没有地方做的不好，因为呢，我们起码要两三个人。因为对钱财呢要小心。
我们那个会有些时候呢，我的教会比较大啊，我的教会那个60个人、他们都 OK 了，我就 OK 了，因为我相信我是对钱没概念的，所以呢又是不同的制度。那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呢，我想问童真牧师，你的神学院有没有教你怎么理财啊，管一盘账啊，人事的处理啊，有没有教这些东西呢？
人事处理要的，因为呢教会的长执啊还有传道人呢要带领教会的嘛。如果教会出了什么差错，弟兄姊妹犯了什么错误的时候呢，这些都要管。还有呢，钱财也不可以乱啊，我们不管钱财，但是我们会看整盘的数对不对，进出有没有问题，这个要看的，不可以不看。
嗯，
但是不管。
所以呢，这个就是童真牧师当一个不是堂主任的牧师的这个体会。所以呢，也有要看不同教会的编制。例如我认识有一些教会呢，有几十个牧师的，那当然每个牧师他们是有他们的角色，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教会。但是如果你说，哎呀，这个教会呢只有一个牧师要做所有的事情，堂主任，那这个就是行政呢也是神对你的呼召的一部分呢，我要这样说，行不行？
行。
好，那现在交给大公会议记录。那今天呢，我们看看他们又争论一些什么。
教会，教会内开会，代公会议，大家公开
开代会，
大公会议记录。
来到今天的大公会议记录呢，万峰呢跟你呢要谈到第五次的大公会议呢，在公元553年，这个叫君士坦丁堡第二次的大公会议。那上一次呢，我们讲到451年的加科敦大公会议，本来呢就讨论这个耶稣到底是谁这个问题，以为解决了，结果过了100年以后，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于是公元553年呢，这个凯撒呢就开始召开大公会议，就是刚才说的君士坦丁堡第二次的大公会议。那这一次讨论什么呢？简单说就是一句话，耶稣又是真神又是真人，不能把它拆开，也不能把它混合在一起。哇，你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当时教会已经为这个问题吵了100多年了。有些人呢就很强调耶稣是个人，结果呢有些人觉得，哎呀，耶稣是个人，所以神跟人呢就好像分裂成为两个人了。有些人为了反对这个说法呢，又过分强调神的神性，所以呢耶稣就变了，好像只有一种的性质，好像他的人性呢就被神性所吞了。所以教会发现呢两个的方案都不行，所以呢就召开这个会议呢，就确认耶稣是一位的基督，不是两位，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有完整的神性也有完整的人性。所以呢就好像之前加科敦会议的补充说明啊，但是呢这个会议做了一件事情不太好的，就是开始清算死人。会议花了很多时间呢就审查几个去世100多年的神学家，因为呢他们留下来的那个文字作品呢影响了很多人，甚至呢 用了他们的文字作品呢来支持一些错误的教导，所以呢就说，哎呀，这些人都死了，但是他们留下的书籍啊还在带节奏。我们都明白了哈，因为我们现在还看几百年前的书，甚至我们看的和合本圣经都是一百年前的人写的，人都死了哈。于是会议决定呢，当时有问题的思想得继续批评，有问题的教导得继续定罪。所以你想想啊，写文章呢的影响不只是一天，而是超过一百年的文字会留下的哈。不过呢，因为这个的讨论呢，在西方的教会，就是罗马那边的教会呢，有很多人不高兴，他们就说，你干嘛翻案呢？这个不是一百多年前已经搞好了吗？所以就因为这个呢，东西方的教会呢，就出现了不少的紧张的关系，甚至呢，有些地方呢，就跟罗马教会呢，断绝来往几十年。所以这个第五次的大公会议就是，你以为今天我们以为很简单的事情，人家花了一百多年来谈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纪念我们，记得我们写的文章，我们做的节目，我们做的所有事情，可能保存的时间比你想象中还长呢。
主啊，救救我！
主啊，救救我啊！那记得呢，今年呢7月29号就是良友电台的台庆啊，晚上6点到7点呢是一个感恩崇拜，7点到8点半呢就是一个庆典，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呢一起庆祝良友电台的这个美好的台庆时刻啊，7月29号。那这个部分我们主啊救救我呢就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啊圣经的难题。手机尾号8014呢，他就说，我想问大卫的时候呢，为什么一定要选所罗门为王呢？他有这么多个儿子啊，非得选一个抢人家老婆生的一个儿子为王呢？
其实至高神的主权呢和他的拣选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不要用人的眼光和角度去看。
哎，就好像大卫啊，撒母耳也以为选的就是大卫他的哥哥啊。
对呀，一个小孩，
没有，
从来都没有想过是小孩。
对啊，扫罗的选择也是这样啊，
嗯，
没人以为扫罗会被选上啊，所以呢，神的选择就是这样。例如，为什么童贞牧师得穿红色衣服呢？万峰也选红色衣服呢？原因就是在那个柜桶里头最顶的那件啊。我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你的选择不一定是理性的。
我们知道，其实呢，神的意念都高过人的意念，你想象不到的，你不要。想自己冲破一个界限，就是神啊，为什么你会这样？如果你按着我的心意做不好，那你不如你做神了。
对啊，经常还有我们呢，经常用理性来分析神。例如呢，神呢，按照他的公义，按照他的属性呢，就得选这个1、2、3、4、5、6、7。
嗯，
他是活的嘛？
对呀、
啊，那你选红色衣服、黄色衣服，对他来说都 OK 啊。那我今天就按心情挑一个，行不行呢？那在这个所罗门里头，
神不是这样按心情的，神有他的计划，但是他的计划呢，我们不一定明白啊。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大卫虽然曾经犯了重要的罪，但是他悔改吗？
对，还有
神就赦免他，他悔改很重要的。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所罗门本来有个哥哥的嘛，死了嘛，拔示巴生的那个哥哥已经死了，所以神已经跟他那个罪已经完结了。
是啊，我们这位啊问问题的听众没有留意到，那个犯奸淫而生的已经死掉了，这个是神赐福的不同。
嗯，所以呢，所罗门被神选上，这个就是也看到神应许大卫从拔示巴出来的儿子呢，接续他要去建一个圣殿，这个就是所罗门哦。
主啊，救救我！
好，手机尾号5403就问呢，圣经历代志下16章14节，还有耶利米书34章5节呢， 记载了两个王死了以后呢，就有些人为他焚烧物品。那这个不就好像我们华人嘛，死了以后就给他烧那些纸钱啊，什么都烧给他，房屋啊，大宅啊，
不同啊、他们的做法呢是代表对君王的尊荣，还有呢就是哀悼他的啊，丧葬仪式。但我们中国人呢、啊、是迷信啊，就是
要送东西给他，
对，送钱给他。更可笑的就是说那些死去的亲人呢、啊、报梦说我没有钱用啊，我很穷啊，他们就烧东西去，这个就是迷信嘛。
所以
他们根本不需要用钱啊。那些我看见现在的人他们烧的东西是什么呢？
iPhone 啊，
iPhone,
手机
啊，也是手机啊，还有那些我们吃的
龙虾你见过没有、
啊、对啊，长脚蟹啊、嗯、那些。
哦，对，
我的天哪。
但是那我们回到圣经里头，因为这个是圣经的部分。
嗯，
为什么当时要焚烧一些东西给这个死人呢？其实你会去重温一下，在当时埃及啊、以色列地啊，他们的那个文化就是喜欢呢用一些香料啊、
嗯、
就是那个香料呢焚烧的时候呢就好像有一个洁净啊，甚至杀虫啊，就是消毒的某些功能，我们现代的看法了哈。那所以呢在当时你看耶稣死了以后也得拿一些的香啊去把它包裹啊、
嗯、
木乃伊啊也是这样做一些防腐的作用。所以呢当时献的那个焚香呢一方面是表达尊敬对于他们的、
嗯、
先祖，另一方面呢可能就在那个坟墓里头呢就处理了某些在里头会在尸体里头出生的细菌，也是一个原始一点的尸体的保存的方法。
嗯，对，还有圣经也有其他的记载，比如好像初期信徒他们彻底悔改以后呢，他们焚烧行邪术的书籍，使徒行传十九章的记载，这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表达我们敬畏神，我们弃绝罪恶。
嗯，应该这样说，就是说我们行动呢很多事情都是一致的、
嗯、
就是我们也会烧东西，华人对不对、
嗯、
他们也会烧东西，但是背后的那个精神不一样嘛，
那个动机不一样。
所以我们基本上基督教抓的不是抓那个行动、
嗯、
而是抓你的心态，你的心态错了你做什么都错，你心态对了你做什么都你有解释你明白你做什么就没问题了、
嗯、
好了，那这个礼拜呢我们的神学大全呢我就想试试一个新的方式，我想用一个的广播剧的那个模式来做一个神学大全、
嗯、
上个礼拜我觉得那个不够好，上几个礼拜、
嗯、
试试看新的方法，看看你喜欢哪一个跟我们说，我们短信1322996622也是995、
嗯、
良友点
AT 留意收听。
你想到
他也想到，
你想不到
他也想到，
托马斯阿奎那
神学大全。
我最近在想一个深奥的商业伦理问题，如果我在网上卖了有瑕疵的东西，是不是就不道德甚至犯法了？还有，既然大家都说便宜没好货，那我穷啊，可以故意上二手网去买那些便宜的次货来用吗？
这得看是什么样的次货了。如果你上网买次货，只要你心知肚明自己买的是瑕疵品，那当然没问题。但如果是卖家在搞鬼，比如把一件劣质仿冒品当成正宗高档货卖你，这就是本质欺骗。又或者你买了一件二手电器，卖家拍胸脯保证功能完美，结果一到手发现核心零件全坏了，这就是质量隐瞒。只要卖家明知故犯，那就是妥妥的欺诈。
那要是卖家自己也是个外行，根本不知道他卖的那个旧对象其实内部早就坏了呢？
不知者无罪嘛，他在道德上不算骗子，因为那是无心之事。但如果他事后发现了这件事，就有义务赔偿你。这道理反过来也成立哦。如果你在网上看到一个不懂行的卖家， 把一件非常珍贵的古董当成普通垃圾便宜卖，而你明知道它的真正价值却偷偷买下，从严格的伦理上来说，你这个买方也不公道，得把差价补回去。
和凭运气捡的漏还要补钱？那照你这么说，卖方是不是得在商品描述里大喊，快来看啊，这件商品有大问题，用了还会有危险，这不是神经病吗？东西还怎么卖得出去？
哈哈，古人也讲过这个笑话。其实你不需要像个傻瓜一样对着全网广播自己的东西有多烂，但如果瑕疵是隐蔽且致命的，比如这件器物其实有毒或随时会倒塌，你若不私下告诉真正来购买的买家，那就是害人了。如果瑕疵很明显，比如外壳直接裂开了一大半，大家都长了眼睛，你只要乖乖降价就行，不用特地写一篇检讨书放在标题。
懂了，那如果我知道下个月某款热销商品要出升级版，旧款绝对会大暴跌，我今天赶紧把手上的旧货按现在的高价卖给不知情的买家，这算欺骗吗？
这就不算了，商品的质量目前没问题，价格下跌的风险是未来的市场变动，你按现在的市价卖完全合法合规，不需要把未来的商业预测免费送给对方。当然了，如果你愿意主动说，嘿，下个月会大降价哦，你要不再等等，那你简直是太善良了，买家估计会感动到请你吃一顿大餐。
你听过雨天的另一种声音吗？不是嘈杂，是洗净；不是阻碍，是滋养；不是神承诺马上就要天晴，而是把力量放在你仍然向前的脚步里。盼望是在雨中听见种子发芽的声音。
天亮了，我的爱。
良友电台与你在每一个季节活出生命的盼望。
刚才呢，我们的神学大全呢谈到买次货啊，所以希望你未来上闲鱼啊，买二手货的时候，好好去想清楚，基督教里头能不能买次货、买二手货呢？慢慢回去想。
为什么不能呢？
你重听一次就知道了。好，那手机尾号2576呢，他就问一个关于金钱的问题。他就说呢，我有三个孩子，经济压力有点大我一方面呢房子呢有房贷，另一方面呢我又用了那些花呗、借呗、白条里头有一些债务，就是一些短期的那些周转的那些金钱呢那但是呢大环境不好，我就入不敷出，每个月赚的也不够还贷的，所以呢心里头总是觉得神会供应，但是扭转不了这个处境。那我老公也是老实本分上班，挣的也不是很多，那所以我就在想，神喜不喜悦我这样借钱呢？
不喜悦。因为呢，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计划来看我们收入多少用多少，不是乱用的。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必须要的开销。很多时候呢，我们买的东西太方便了，我们买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变得入不敷出，这个就很麻烦了。
所以首先先删掉什么拼多多、淘宝、京东，所有都把它删掉啊！第一个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明白你有三个孩子，因为孩子呢你也想把最好的给他但是可能你的经济能力是有限，可能真的得除了本分上班以外，要想想有什么的办法可以赚一点钱，不然你经常的这样忧虑呢，你跟你老公的关系也不会很好。
还有呢，都要想一想你所需要的钱是不是必须用的。比如还
有三个孩子，尿布已经很贵了，
哎，
那所以 也要看看有没有一些社会保障的一些的资源，因为相信呢可能在社会里头也会有一些支持，特别你有这么多孩子， 有一些对于贫困户的一些的支持的、
嗯、
那你也可以看看你们的那边有没有政府的一些支援。
所以啊、你可以这样留意自己的收入，然后呢看情况来买需要的东西，必须要的才买，不需要的不要。当然你的孩子多呢，有的开销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但是每次你要买东西的时候，我教你一个口诀、就是、
先祷告是吧？
不是，就是可买可不买，不如不买
啊，哇，这个很大的挑战。那我建议你，甚至如果你一定还是得买那些网购的话，你起码在里头呢设一个每个月的限额，例如200块、
嗯、
那你就限把那个限，因为你如果你整体结构性那个金钱有问题呢，这个是很大的困难，一定需要有一些外来的一些支持了，不然呢你这样继续借下去呢很难。第一找政府能不能帮忙第二就看看有没有一些水滴捐呢，他们叫、
嗯、
就可以支持你们家的经济。好了，那我们再来最后一条问题了。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问题是0682手机尾号的，他说呢，我感觉我跟不上节奏，信心忽高忽低，不能坚持读经祷告，我真的觉得很复杂。我个人呢、啊、因为呢、
嗯、
我不能坚持做同一件事，导致我好像走不动了。
哦，这个是你的问题啊，你不能坚持做一件事，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是不是必须要做的。那读经啊，安静的时间你一定要有，这样才可以帮助你对神的信心呢有长进。因为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一个与神没有沟通的境况里面的。我盼望你收拾心情，每天呢找一段时间一定要安静，让神对你说话。
那牧师呢就有讲属灵的，万峰呢就讲那些属事的哈。首先你有没有坚持每天吃饭，有没有坚持每天上厕所，有没有坚持每天睡觉，你都能坚持下来啊。虽然你坚持了某些东西，对，但是只不过不是对你这个生命有成长的东西。而能坚持呢是改变世界的一个的方法，包括跟刚才那个姊妹说投资可能也得坚持，你投资平均成本法，每个月可能投放100块在存钱里头，你可能慢慢就累积到某一个位置。所以呢，如果你说你不能坚持下去，想想你坚持到什么，你睡觉了，你吃饭了，你去厕所了，你都坚持下来了，你刷视频也坚持下来了，为什么刷圣经刷不下来呢？
还有呢，注意一点就是呢，看你专注在什么事上。因为呢，我们其实如果我专注在我属灵的生命上面的时候呢，你一定能够拿出时间的。你不尊重你自己属灵生命的喂养呢，我们别人很难帮助你的。
嗯，对，就是呢，你重视那个事情呢就会专注，就会觉得你一定要。如果你把这个圣经读圣经啊灵修看为你生命里头至宝的话呢，你就啊每天都得做，每天都得做。好像万峰呢减肥不了，因为我就是觉得瘦了也没什么嘛，胖就是个人取笑嘛、
哎啊、
所以有些时候就是你重不重视。如果你觉得哎呀我的体重已经超标了，一定得减肥了，那我每天去游泳啊，我上几个礼拜去看医生之前每天都去游泳，但是看完医生以后就没有了、
嗯、
所以就是能不能坚持下去、
嗯、
好了，那欢迎你发我们的短信13299661225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罗马数目字的995@2.net 问我们问题。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拜拜，
再见。
唱主啊救救我。